各位听众，今天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人生的选择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随时随地啊，都会面对选择。譬如，你每天习惯早晨骑脚踏车去上班，可是今天变了天了，外面下着大风大雨，你还是骑车去呢，还是改搭公共汽车去呢？这是个小小的选择。放假的日子，你是不是想放松一下自己，去看一场电影吧？打开报纸，电影的广告有十几部片子都在放映，你选看哪一部电影呢？看完电影以后，想吃晚餐了，站在街头举目观望，各式各样的餐厅，你选择哪一家呢？你随时随地都在面对选择。只是啊，大多数的选择不会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，所以人们不会太在意自己选择了什么。今天晚上选择吃碗牛肉面呢，还是选择吃一个鸡腿饭呢？这有什么关系呢？礼拜天，你选择在家里面睡懒觉呢，或是到公园里去散一散步呢？这都随你的意啊。由于不影响生活重大改变的选择太多了，于是人们渐渐地忽略了选择的重要性。国昌是一所高中的学生，高一的时候，体育老师对国昌说，你身体强壮，肌肉有力，你可以练赛跑，你一定会成为竞赛好手。国昌自己呢，对体育也十分有兴趣，就听从老师的话，每天清晨上课以前和这个下完课放学以后，都在操场的跑道上跑步。老师要他不断地跑100公尺、200公尺的短跑。如此不断的练习啊，将近了一年，国昌参加了全校运动会，报名了100公尺和200公尺，结果都只得了第六名。这个成绩让国昌大大的气馁。国昌上了高二，换了一个体育老师，老师对国昌说，不错，你适合练跑，但不是短跑，因为短跑需要爆发力，你这一方面不足，你有耐久力，所以适合长跑。在新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国昌改练习5000公尺。到了校运会，国昌报名参加5000公尺和1万公尺的赛跑，结果拿到了两个冠军。国昌跑100和200公尺都失败了，不是由于他不努力，而是他选择错了项目。跑5000公尺和1万公尺成功了，是由于他选择了他适合的项目。所以选择项目是很重要的，选择错误，纵使拼命努力，也未必会成功。在学校里面，常常看到老师教训学生要努力读书，但是却很少看到老师指导学生如何选择可阅读的书。常常看到老师鼓励学生追求成功，却很少看到老师教学生如何选择走到成功的道路。其实，在鼓励学生努力之前，先要告诉学生选择的重要性。草率和错误的选择，会让所有的努力成为浪费和虚耗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 重要的分岔道路口的选择，常常会影响整个人生的方向。在圣经路德记里面记载了路德的故事，可以说明选择是何等的重要。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名叫以利米勒的以色列人，他娶了一个妻子叫做拿奥米，生了两个儿子，名叫马伦和基连。以利米勒带着妻儿离开了伯利恒，移居到摩亚去。摩亚在死海以东，摩亚人并不是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，所以摩亚人有自己崇拜的神。以利米勒在摩亚病死了，马伦和基连分别在摩亚娶了妻，他们的妻子名字叫做俄尔巴和路德，这两个媳妇都是摩亚人，他们在摩亚住了大概十年。马伦跟基连都相继去世，这一家只剩下了拿尔米和俄尔巴、路德、婆媳三人，实际上是三个寡妇，生活越来越困苦。有一天，拿尔米听到一个消息，伯利恒粮食丰收，于是拿尔米兴起了返乡的念头。他跟两个媳妇素来感情和睦，就对两个媳妇说，我现在要离开这里，返回我的故乡去，你们呢也各自回自己的娘家去吧，愿上帝恩待你们，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的夫家得到平安。两个媳妇听说婆婆要他们各自回自己的娘家去，就上来抱住婆婆大哭，表示愿意跟婆婆一同回伯利恒。拿米揉着两个媳妇说，非常的感动，但是很理性的说，我的女儿们啊，你们回自己的娘家去吧，我已经年纪老迈了，不能再有丈夫了，既和我还有指望结婚生子，就在今天晚上有了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又何必等着他们而不嫁人呢？女儿们啊，不要这样，回你们的娘家去吧。两个媳妇听了婆婆的话，又放声大哭。大媳妇俄尔巴顺从了婆婆的意思，和拿尔米拥抱亲嘴，然后告别离开了。但是二媳妇路德舍不得拿尔米，不肯离去。拿尔米对路德说，看啊，你的嫂子已经回她的娘家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嫂子一样回你的娘家和你拜的神那里去吧。路德摇摇头，很坚定地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拿尔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着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，于是两个人就启程回到故乡伯利恒去了。拿尔米回到伯利恒，全城的人都惊讶，大家看到拿尔米还带了一个外邦女子路德回来，发现路德 是一个极为贤德的女人，就大大的称赞路德。当拿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，路德就要求到这个城外的田间呢、去拾取一些麦穗回来当粮食。拿阿米答应路德一个人前去。于是路德到城外一块麦田里，跟在收割的人的身后面，拾取遗留在地上的麦穗。这块田的主人啊，是大财主波阿斯。波阿斯是路德的公公以利米勒的亲戚，但是路德不认识他。波阿斯已经听到了路德十分贤惠的名声，就命令收割的人尽量的留一些麦穗在地上，让路德来拾取，并且告诉路德渴了可以去喝仆人准备好的水，饿了可以吃仆人烘烤好的饼。这个让路德既惊喜又感激。天快黑了，路德带了许多拾到的麦穗和一些没有吃完的饼回家，把今天的奇遇告诉了拿奥米。拿奥米说，波阿斯是我们至敬的亲戚，愿上帝耶和华赐福给他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在拿奥米的巧妙策划之下，波阿斯终于娶了路德为妻。路德结婚以后，人就和拿奥米住在一起，奉养拿奥米。不久，路德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叫俄贝德。路德把这个孩子俄贝德交在拿奥米的手里。拿奥米这时真是快乐的不得了。一个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的寡妇，原来是没有指望的人啊，现在却有了天伦之乐。伯利恒城里面的妇人们啊，对拿奥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耶和华没有撇下你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这孩子是爱慕你的那个媳妇儿生的，有这样的儿媳妇儿，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路德的人生下半场活得美满幸福，更重要的是他的曾孙是大卫王，玄孙是所罗门王。路德以一个外邦女子竟然成为以色列著名君王的老祖母，在历史上留下美名。路德的成功最主要的关键是他在摩亚的时候选择了跟随拿奥米。如果他跟俄尔巴一样选择离开拿奥米而回到娘家去，那么他一定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留不下一丝痕迹。可见正确的选择是多么重要啊！每一个人活着都是走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人生的道路不是实体的马路哦，所以不容易看清楚路旁的景物，也不容易看清楚路面是不是平坦，路线是不是平直啊。要选择走哪一条人生的道路，往往是很困难的，但是你必须选择。选择人生道路，其实就是认定你要努力的目标。没有目标，就是随意浮沉，结果呢，将一无所成。小学的时候啊， 上作文课，老师最欢喜出的一个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，让学生去想长大以后你要做什么事啊。到了大学，大学生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了，可以随机应变，就会认为那要想什么志愿立什么志愿，小学老师出那种我的志愿的这种作文题目啊，真是可笑啊。可是当年龄渐渐的长大，人生的经验越来越丰富，发现立定志愿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宏源是我的同学，中学大学都在一起。宏源呢，十分的聪明，反应敏捷。我们同学们在一起谈到毕业以后未来的志愿要做什么，宏源总是笑我们太呆板。宏源说，一个人要随机应变啊，这叫做顺应潮流。立什么志愿啊，那立志愿是把自己限死了，人生就没有什么发展了。大学毕业以后，宏源到一所中学去教书。当时台湾的补习班蓬勃发展，补习班的老师待遇非常优厚，宏源就辞去了中学的教职，改到补习班去教书。在补习班教了将近十年的书，虽然赚了一些钱，但是教补习班啊实在太累了，宏源渐渐地感到体力不胜负荷。这个时候台湾的出版事业兴盛起来，宏源看到出版业有利可图啊，于是就离开了补习班，自己开了一家出版社。然而宏源对出版事业实在是啊非常的外行，他既不善于选稿邀稿，又不懂得销售宣传的技巧，做了几年赔了不少钱。这个时候台湾的股票市场正热了，连家庭主妇提着菜篮了走出了菜市场，都要到证券公司去转一个圈，买一两张股票。宏源呢，是个欢喜跟着风潮跑的人，于是他就结束了出版事业，把出版社关了，每天到证券公司玩股票去了，买进卖出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不料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风暴，股市惨跌，宏源所有的财产都泡了汤，年近70啊，落得两手空空，一事无成。回顾这几十年走过的人生道路，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，原来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像在大街小巷盲目乱走，没有目标，也没有任何成就了。选择人生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课题。圣经雅各书里面说，是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所谓没有定见，就是随机应变，处处随机应变的人等于放弃了选择方向，那他将永远追不到目标。人生的选择要正确，但是人往往会选择错误的道路。就像学校考试有选择题，三选一，三个选项中间有一个是正确的，两个是错误的。如果考生选了错误的选项， 当然就得不到分数。人生的选择亦复如此，如果选错了道路，就达不到成功的目标，一切努力都是白费，还得付出代价。在隋朝末年，隋炀帝在位，政治败坏，民不聊生。有一个人叫做杨玄感，他首先在河南起兵反隋，这是第一宗反抗隋朝的叛乱。李密这个人，他做了杨玄感的参谋。李密他建议杨玄感领兵啊去夺取首都长安。当时呢，隋炀帝不在长安，可以趁虚夺下长安，以长安地区作为根据地来扩张势力，这是很好的一个策略。可惜杨玄感没有接纳。几个月以后，杨玄感被隋朝的军队打败了。这一场短暂的反隋事件很快就结束了。但是杨玄感事件像一根火柴，把全国的民怨都烧了起来，造成群雄并起，全国各地啊就纷纷的出现了反隋的团体。这个时候李密也领导了一支军队在河南起来反隋。李密很有号召能力，他的势力越来越大，成为群雄中间最强者之一。不过李密似乎忘记了他对杨玄感的建议，没有领兵去夺取长安，却领兵去夺取了洛阳。李密的考虑是，洛阳有丰富的存粮，可以养大批的军队，但是以洛阳为根据地的做法是错误的选择，因为洛阳这个地方在河南省，地处平原，无险可守，而且洛阳的粮食正是群雄们垂涎之物啊，所以群雄们纷纷的进攻洛阳，想来夺取粮食，这就使得李密穷于应付群雄们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。这个让李密为了保卫洛阳地区而精疲力尽，没有能力再向外扩展势力了。在长期应付群雄的挑战之后，李密终告失败。李密这个人是有能力可能成功的人，只是因为他选择了错误的战略，最后达不到成功的目标。我们再看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德国人的民族意识高涨，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作为领袖，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向军国主义，展开对外的侵略战争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结果使德国惨败投降。德国人错误的选择使整个国家崩溃，这个错误选择的代价是十分凄惨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，带领英国强力抵抗德国侵略的人是首相丘吉尔。当二次大战结束，英国获得胜利，英国人恐惧强人政治，就用选举逼死丘吉尔下台。选举是表达民意的方法，丘吉尔 只能黯然地离开了政府。但是英国从此国势就走下坡了，失去了国际舞台上那种叱咤风云的光彩。英国人的错误选择，代价是国家的命运。以色列人是上帝耶和华的选民，耶和华理应让以色列国家强盛，人口众多。然而我们翻开圣经的旧约，圣经的旧约记载的是以色列的历史，却发现以色列除了所罗门王在位的40年都不是强大的国家。纵使所罗门王统治的时候，以色列的领土也不过是今天以色列国略为大一点点而已，绝对没有办法和巴比伦王国、亚述帝国、波斯帝国、罗马帝国等等这些帝国，他们拥有广土众民那么多。所以以色列纵使在所罗门王的时代，他也不能跟古代的那些强大的帝国来相比论。其实以色列经常受到四周邻国的侵略和迫害，甚至于长期处于亡国的状态。以色列的历史可以发现，以色列的人受巴比伦、亚述、波斯帝国、罗马帝国的统治。读了以色列的历史，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：上帝耶和华既然拣选了以色列，那为什么不让以色列强盛，成为比罗马帝国还强的一个大国呢？再三细读圣经的旧约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对上帝耶和华的忠贞程度是不够的。上帝透过摩西颁布了十诫，也就是要以色列人遵守十条戒律。十诫中间的第一诫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又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这些诫命以色列们却常常违犯。纵使是摩西在西乃山听耶和华训示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竟然在山下铸造了金牛犊，在牛犊面前祭坛献祭。这个使得刚刚颁布十诫的上帝耶和华大为愤怒，声称要将他们灭绝。摩西呢，为以色列百姓求情，耶和华才不把所说的祸降临在他的百姓。这是圣经出埃及记里面记得很清楚的。所罗门王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，他写了圣经里面的箴言，在箴言里一再强调人人都要敬畏耶和华。在圣经列王记上第八章57-60节里面记载了所罗门王在耶和华的殿前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。所罗门王说，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，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，不撇下我们， 不抛弃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归向他，遵行他的道，遵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，并无别神。所罗门王对耶和华是如此的诚心，并且为耶和华建造圣殿。耶和华显现并且对所罗门王说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诚实正直的心，行在我面前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。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，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，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你们的地上剪除，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，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，被讥诮。所以所罗门王专一的选择敬拜耶和华，就蒙耶和华的赐福。然而事情的发展如何呢？到了所罗门王的晚年，所罗门王改变了，他选择了去敬拜希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，亚门人的神米勒公，亚门人的神摩洛，摩亚人的神基莫，这就大大的触怒了耶和华。所以在所罗门王死了以后，以色列就分裂而走向了衰败。其实不止所罗门王，以色列的人民也常常会去拜别神，他们选择离开耶和华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无怪乎耶和华不会让以色列成为古代世界中间的强国。所以以色列国势不振，常常被他国来灭亡，以色列人流浪在外邦，常常受到迫害，这都是以色列自己选择的结果。人生的选择有的时候会对，有的时候会错，如何选择对的，舍弃错的，需要注意几点。第一是知识，所谓知识啊，是对你准备选择的人事物的正确认识。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，可以增加你所要选择的人事物的判断，有助于你做正确的选择。如果你对要选择的人事物都没有正确的认识，那么你的选择只是瞎猜，那是很容易选错的路子。第二个要注意的是眼光。知识是对当前已有的人事物的认识，眼光呢？眼光是对未来发展的预测，预测会影响选择的正确与否。有眼光的人选择比较容易正确。秦朝末年，全国大乱，各地纷纷起来反秦。韩信是一个善于领兵作战的人，他投靠到全国反秦团体中间势力最大的项羽的麾下， 在项羽的营中，韩信发现项羽用人不明，赏罚不公，不是一个领袖人才。于是韩信就悄悄地离开了项羽，而投奔到当时势力并不强大的刘邦的麾下。韩信为刘邦东征西讨，扩张势力，成为汉朝的开国大功臣。韩信的选择刘邦是有眼光的表现。第三个是智慧，有知识和眼光之外，还要有智慧。知识是静态的认识，眼光是敏锐的判断，智慧这是灵活的运用。一个人往往很难灵活的运用自己的选择，最好求神帮助。在圣经箴言二章六节里说，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。一个人有了智慧，他就更能灵活而正确的应用他的选择。上帝造人，除了赐给他生命，同时也赐给他自由意志。然而，人们常常滥用自由意志，做了人生的错误选择。亚当和夏娃吃了伊甸园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实在是人类第一次错误的选择。这第一次错误的选择竟然加害到世世代代的后人身上。不要滥用个人的自由意志，要谨慎而正确的做选择，人生才不至于虚度，人生才有意义。今天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